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今天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为我们查考旧约诗篇第32篇，这篇讲到诗人大卫犯罪之后，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不顺服，犯了罪，愿意悔改，并求神赦免他，引导他，叫他不再犯罪。这次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大卫亲自见证自己的感受和体验。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到诗篇第32篇，从第一节开始，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但愿主赐给您悟性，能够明白他的真道，并且在生活中实行出来。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诗篇，诗篇第32篇第一节到第33篇的第22节。诗篇第32篇被认为是大卫与拔示巴犯罪之后所写的，也是神的先知拿单当面责备大卫犯了奸淫罪之后所写的。大卫在诗篇第32篇的一开始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有福的是快乐的意思。圣经里面过犯和罪是有分别的，罪不一定是故意犯的，我没有射中目标，那就是罪。不管是故意的也好，或者是因为软弱或者失败也罢，但是我还是没有射中神所设定的目标啊。过犯这个词呢，就有一点不同了，因为过犯是有意的，故意的达不到这个标准。过犯呢，是因为我这方面是故意的叛逆行为。许多时候呢，罪会慢慢的变成过犯。开始的时候，我可能不是有意的，但是我没有赶快认罪回转，却想把它呢遮盖起来，隐藏起来啊，等等。于是呢，这个罪就会变本加厉，成为过犯了。但是无论是罪还是过犯，只要我认罪悔改，神就会饶恕我，我的过犯会得到赦免，被遮盖之后啊，我是何等的快乐呢？诗篇第32篇的第2节，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大卫已经尽最大的能力去瞒骗这件事了。我的意思是说呢，他尽了一切的方法想欺骗乌利亚。他先说回家去跟你的妻子同寝吧，他设计了一整套小小的诡计来欺骗乌利亚。但是呢，他在这里谈了一种很有意思的经验。他说，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告诉我们，有福的人就是那在基督里的人。他在罗马书第8章第1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啊，我在基督里的生命是多么的有福呢，多么的快乐啊。我有在基督里荣耀的生命。使徒约翰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要不住地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神甚至不再记录我的失败，我的罪过了。哇，我真是一个快乐的人啊， 神不但赦免了我的过犯，他不但涂抹了我一切的罪，甚至不再记录我目前的过失。哇，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人就是在基督里的。大卫继续描述，当他设法遮掩隐藏整件事的时候，在他里面所产生的那种反应。诗篇第32篇第3节，我闭口，就是说呢，当我设法隐藏这个罪，我不承认犯了罪，不想提出来，也不去承认他的时候，诗篇第32篇第3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你知道吗？你可能是想隐藏自己的罪，你想设法遮盖自己的过犯，但是他呢，总会找到出口来泄露出来。罪疚感总会在下意识中想来惩罚你。也就是说，如果我找不到舒缓这种内疚感的方法，那我就会产生一些不正常的行为模式，在下意识里面我就希望受到惩罚，因为我觉得内疚不安，所以呢，我就会做一些奇怪的事，希望有人来处罚我，我希望有人来对我说，嘿呀，你真奇怪，你是不是神经病啊，你很不对劲啊，你去了解自己吧。哇，弟兄啊，我就是需要有人来骂我一顿呢，因为有人骂了我一顿，惩罚了我，我的罪疚感呢才得到平息。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小的时候呢没有罪疚感的问题，因为他爸爸总是随时会处理他的罪疚感，他呢把老杏树的枝子就当成棍子挥打下来呀，哇，那真是够疼的。可是呢，这么挨了一顿打之后呢，却能够消除了他内心复杂的罪疚感。那种处罚的方式，在他的心理上呢，觉得是健康的。但是史牧师说，他长大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把他叫进房间去进行这种心理治疗了。所以呢，他就得自己去做一些不正常的事，有点疯疯癫癫的事，好让自己呢得着惩罚啊，就是叫人来处罚他。但是如果你设法隐藏或者遮盖自己的罪，内心呢就会不断的挣扎，内心非常的不安。大卫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诗篇第32篇第4节，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大卫说，哎，我告诉你啊，我的生命变得枯干，就像夏天的旱灾，没有滋润的雨水，也没有生命，感觉呢，就像自己奄奄一息。这里的细拉这个词呢，是表示这一篇诗呢告一个段落，接着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方向。起初大卫讲到他自己尽力的遮盖他的罪，想要隐藏他的罪疚感，但是现在呢，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方向。诗篇第32篇第5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圣经在约翰一书第1章的第9节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此呢，大卫在第5节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在希伯来文里，这里呢包含了内心立刻进行的一个过程。换句话说呢，我在心里说，我要承认我的过犯的那一刻，甚至我的话还没有说出口呢，神就已经赦免了我。神要求的只是你内心态度的改变。 你在心里说，啊，神呐，我对不起你啊，我要向你认罪，我要与你和好。就在这一刻，神的恩典就要涌进你的生命里，把你所有的罪都涂抹干净。既然神是那样愿意立刻就饶恕我们，洁净我们，原谅我们一切的罪，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背着自己的罪疚感呢？为什么要背负自己的罪呢？当我说我要认罪的那一刻，你就赦免了我的罪恶。好了，我们进入第三段，诗篇第32篇第6节，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我们都应该寻求神，因为他的爱、他的恩典和他保护的大能。当大水泛溢的时候，当遭到困难的时候，这些呢都不致伤害你。诗篇32篇第7节，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希拉再一次出现，就是说我们又进到了诗篇的另一段，神是我藏身之处，他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他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到了第8节，这篇诗的语调是完全的改变了。这里呢是神对诗人的回应，前面都是大卫对神在说话，也讲到大卫与神的关系。现在呢，神开始对大卫说话了，大卫就把神的回应写下来。诗篇第32篇第8和第9节，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利用嚼环配头勒住你，不然就不能驯服。神是说不要像那顽固的驴子，要用嚼环那配头把它勒住来控制它。嚼环勒住嘴巴那会很不舒服，嚼环放在驴子或者马的口中，如果他向前走或者跟随你的指示，你就要带领他控制他，让他听你的指示，你把嚼环套在他的口中，如果他不听话呢，你猛一拉绳子，勒动这个嚼环，引起他口腔的疼痛，但是他呢得了解你的指示啊，是你在带领他。现在呢，神在这里说，嘿呀，我不想用这个方法来带领你，你不要像驴子或者马那样的固执，不要叫我用严厉的方法来引导你带领你，我希望呢能用眼睛就来带领你，好吧，我的儿子啊，走在那边。我们如果违背了神，其实呢是自找麻烦。我们如果不听从神的话语，对神的带领不留心，那么他就会用严厉的方法来对待我们了。其实呢，神是不喜欢叫我们经历难受的事，神实在是不愿意派一条大鱼来吞掉约拿，但是呢，这是神唯一能够引起约拿注意的方法。神不想用痛苦的办法来带领你，他不希望让你在生命中经历痛苦来引起你的注意，好叫你呢改变方向。所以神在这里说啊，要敏锐一点呢，你可能会打他，但是呢我会引导你走正路，我会以我的眼目来指引你，不要像马或者驴马一样，要用嚼环配头来勒住嘴巴才能带领你，叫他来服从你。诗篇第32篇第10和11节说，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我说过读诗篇的时候呢，每当读到这一类劝勉的话，就应该马上实行出来，这样呢你就会有很好的体会。 诗篇说，应当靠耶和华欢喜，那么你就当欢喜。诗篇说，当快乐，那么你就该快乐。如果诗篇说，当欢呼，你就应该欢呼。有时候你可以尝试一下，向主大声的欢呼。好，我们继续分享诗篇第33篇。诗篇第33篇第一节说，义人呐，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就是美好的。不过你读这篇诗的时候未必能照样做。第二节说，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接着提到当时一种乐器，用十弦瑟歌颂他。其实呢，大卫实在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这些诗篇呢都可以配上音乐来颂唱的。大卫也造了许多的乐器，他有一些乐器呢用的是弦，他是一个弹竖琴的高手。大卫实在是以色列最出色的诗人。诗篇第33篇第3到第5节说，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如果你环顾四周，就会发现神的慈爱以各种方式呈现在我们眼前。接着诗人讲到神话语的能力，诗篇第33篇第6到第9节，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深洋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史密斯牧师说啊，有一个周末，他和一批弟兄一起上山上去开会。那个晚上的景色啊非常美。晚上崇拜之后呢，史牧师就到树林里去散步，单独的跟主在一起。他想起这几节经文，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他说有就有，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什么是说，当你抬头仰望天空，你就会对神呢肃然起敬。哇，神的话语有何等大的能力呀！诗篇第33篇第10到12节，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以耶和华为神的，这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哇，尊敬神，侍奉神，把神放在国民生命的中心的国家，是何等的有福呢？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这不是指以物质主义为神，而是以耶和华为神的人。你观察万国，就会发现，凡尊敬神，凡以神为国家中心的，都是有福的。史密斯牧师说啊，他想到他们的祖先是怎么样立国的。哇，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这里指的呢，就是你了。哇，我是多么希望你能够认识到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啊！他在圣徒中得到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诗篇第33篇第13节，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神 在看顾着你。这可能呢令人非常得安慰，但是呢也可能是令人非常害怕，因为这完全是取决于你的行为。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诗篇第33篇第13节到第22节。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耶和华呀，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好了，我们今天呢经文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来研读诗篇第34篇，请您记得到时候留意收听。
亲爱的弟兄姐妹，诗篇32篇最后一节经文应该是我们所有信徒发出的重要呼求。我们不仅要祈求神的怜悯，因为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而且我们也要盼望从主得到恩典。好，一会儿呢请查克老师解答听众的提问，请继续的收听。好，现在是问与答的时间。查克老师，今天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是关于论断别人。这位听众这么写的：查克老师，请您解释恶意的论断和约翰福音第七章24节所说的公平的判断，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圣经教导我们不可论断人，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三节却讲到判断人，这当中似乎有矛盾。
我想呢，我们不应该随便的去论断别人，不应该声称某某人呢，因为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啊他就会遭遇到什么什么事了，或者什么事情啊将要发生在他身上了。我认为圣经里非常清楚地谈论到论断人这个话题。我不知道一个人的真正动机是什么，我不知道他们在心里面想些什么，但是如果我用批判的意识去论断他们，就有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这是我绝对不可以做的事。
感谢查克老师为我们解释圣经的实际含义。弟兄姐妹，如果你对圣经有任何疑问，欢迎您来信与查克老师一起探讨。好，下回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研读有关大卫怎么样在亚比米勒面前发疯，被他赶出去，并写下诗篇34篇。或许你还记得这件事迹也记载在旧约撒母耳记上。好，请留意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得到属灵的帮助。 欢迎点击
三个 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